每一个接受你的儿女的心里面，你是管理宇宙万物一切的一切，主啊，没有谁比你更大，好让我们的心也是以主为大。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金门教会的主，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在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心、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作为，让我们能够专心仰望、定睛在你的身上，把我们头脑的拉拉杂杂的所有的东西都除去，也让你仆人能够释放你要他释放的信息，与他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保守他，带领我们在我们中间。主耶稣，我们也纪念到去参加退休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他们，也保守你自己的仆人，释放你自己的信息，让那些已经是接受你的弟兄姐妹更能够复兴，更能够深一步的来领会到你的爱，更有更深一层的来伺候你、服侍你、跟随你。那我们相信在当中也有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或者第一次来，也让弟兄姐妹对他们有特别的关怀，也接着信息带来的朋友同他们有更深的交通，也让他们能够早日得到这个救恩的福气。主啊，求你祝福这个退休会，接着这个退休会更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个金门教会的这个大的家庭，当刚才回想到你是我们的良友的时候，主啊，我们没有一样事情是不能够告诉你的。主啊，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与你建立关系的一个特别的恩典。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家人，甚至我们最亲的，有时候我们也有难言之处。主啊，但是在主你里面，我们还完全没有这个，我们可以冲破这一切，因为你要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每天就是同你相谈，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真是不单只是觉得你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你是我们救主，你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滴血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时候也纪念到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或者找工作，或者其他因素，主你都晓得，也让主你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也抱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每一样事情都好好的依靠你，等候仰望。主啊，因为你说你总不丢弃我们，也不离弃我们，你的话语是没有落空的。主，我们抓着你的应许更向前走，无论是教会的所有的一切事工， ACC 的快要来临的这个暑期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孩子们的成人的所有一切活动，都能够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主，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高举我们的活动，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的心 是对准着你，无论是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觉得就是主你自己，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所高举的。主，我们谢谢你保守快要来的培灵会，让弟兄姐妹更能够得到复兴，更能够在灵里面受造就，也保守你自己的讲员。主，我们把余下的时间今天敬拜恭敬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所有的一切时间，所有生命都是你赐的，让我们好好的珍惜你所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我们今天的讲员是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所以呢那你看我问他是在哪一个教会侍奉，我问了他三次，你晓得为什么吗？老糊涂。他是蒋妈妈，谁不认识蒋妈妈？蒋妈妈在 ACC 侍奉了很多很多年了，很多年。蒋妈妈的老大是吧？
老二，
老二，老二。那所以呢，他也是姓什么？姓蒋，蒋牧师。那他现在也侍奉在那个连于基督教会，在 San Jose 那边是吧？ Los Altos， Los Altos。 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蒋牧师。
哇，来到金门教要好像回家一样，是不是？因为什么？我妈就在那里，还有我太太也在那里，请你站起来一下好不好？也许你们不会陌生哈，他那个温特来这边做过讲座哈，所以谢谢大家，很高兴哈，又可以带跟那个弟兄姐妹见面。所以在这里再次问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哈，他借着同工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再来一次啊，服侍你们。今天的讲题呢是颂赞父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要颂赞父神的恩典的话，是不是先知道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呢？要不要？要，对不对？当然需要知道这个内容。如果我们连这个恩典的内容都不知道的话，还有为什么这是一个恩典的话，如果这些都一无所知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能够颂赞呢？对不对？对，诶，你们比那个英文堂那个广东堂好一点哦，因为呢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一声不出，然后你们有回应，我很高兴。为什么？你们越回应的越大声呢，我就讲的越有力气，好不好？好哇。如果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颂赞，这是不可能由心发出的颂赞，对不对？同不同意？同意哈。容许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家是1968年来美国的，那时候我还在念高中，但是我是我们家的四个孩子的老二哈。那么我爸妈呢要不要来移民到美国来呢，纠结了一段时间哈，但是还是为了让我们有一点好的求学环境哈，就来了美国。他们呢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来的，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是在美国谋生。这等于是什么，在台湾要拔根出来，对不对？他们已经在台湾很久的一段时间了，近20年的时间，那结果要到美国来不容易啊。那时候我爸已经快50岁了哈，在台湾呢是铁路局电气工程师的主管哈，从来没有干过体力的活哈。到了美国以后呢，找不到办公室的活，是不是？那就干体力的活咯。那么在那个刚刚开始的9个月的时候呢，他换了很多工作。那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在办公室里头做惯的人哈，如果要去干体力的活的话，是不是很不容易？哈，那 所以他 到一个地步，他非常沮丧，甚至呢想回台湾去了，是不是？然后那个我妈呢就鼓励他可以留下来继续奋斗下去。那有一天呢，有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人来我们家拜访他。那时候呢，我英文才刚刚学了几个月，是不是？啊，那不过呢，还是得硬着头皮上当他的翻译，是不是？啊，那原来呢，他是来找我爸到三藩去是去上班。那人离开了以后呢，我爸对我说：“你的英文啊，显然不好。哪有这样子的事情？哪有人叫连面试都没有面试就叫我去上班的？怎么可能？哪有这样的事？那个人呢，一定是叫我去三藩市面试，通过了以后呢，才能够去上班的。你这个人啊，耳朵，英文啊，真的是不太灵光哈。你们觉得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长话短说，当他去到那一家公司的时候，等着他呢不是面试，而是什么？办公室。真的有这一回事啊！对我爸来讲的话，这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同不同意？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恩典啊，总也是我们家非常感恩的事情。因为我爸的工作稳定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平平稳稳的升学就业啊。那也许你会怀疑，真有这回事吗？就像我爸起初他也是不信，等到事情发生了他不得不信。那这个跟那个恩典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知道不相或者知道可是不相信有这个恩典的事情会发生的话，你在那个听到那个事情跟这个恩典的完全实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过日子？你是会说是不是会有怀疑，是不相信，你活得开不开心，他紧不紧张？像我爸的时候，在那个来三藩市之前，他是不是要复习一下，看不知道这个家到底是什么公司，然后他为什么要叫我去做事情，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这样子怀疑的事情在里头折腾呢？你说这个日子好不好过？不好过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相信真的是有这一回事的话，你过的是怎么样子？平平安安，坦然无惧，是不是？我就准备去上班了，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很不一样的心境？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恩典？为什么要知道恩典的内容？重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的啊！好，有一个恩典，有一个恩典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真在你我身上要发生的，你会相不相信呢？也许你跟我还不那么熟悉哈，所以我可以了解，也许你不会相信我说的。但是如果这是圣经说的呢，你信不信？信。那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啊。好，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一起来念：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求你赐下从你而来的聪明智慧，叫我们知道你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何等荣耀的恩典。求你让我们明白，而且心被恩感，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心的颂赞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乃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以弗所书1章3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是不是？你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保罗写这本书的那个作者是保罗，是不是？他能够颂赞的话，你觉得他知不知道这个恩典？他一定知道这个恩典，对不对？所以他写着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打心里颂赞的，他非常清楚这个恩典是什么。然后呢，他要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 可是他先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什么福气。请问各位，喜不喜欢有福气？喜欢，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喜欢有福气啊，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太，好像太不可思议？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各样是多样，是一样吗？还是很多？很多，好像是很多，是不是？多得不得了，是不是？那这个他是指谁呢？他赐给我们这个他，谁赐给我们？天父父神，是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赐给我们福气，是不是？他什么时候给这些福气给我们呢？曾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已经过去的事情，已经给你了，已经给我了。相不相信？相信，不要跟我爸那样子不相信，是不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相信跟不相信是不是很大不一样？是会不会？过日子会不相信的时候，你不相信的话，你不知道，是不是？你就过得没有把握，是不是？是因为这边有一个曾字，所以告诉我们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OK， 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很奥妙的意思，好像说我们是指谁啊？我们是指谁？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有没有？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这些是什么？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没有在基督的人有没有福气？就没有了。OK， 所以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大家都觉得很不错，是不是？很好，是不是？你要想不想知道？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呢？这个福气是什么？是什么呢？这还不好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读到这里，对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还没有什么概念，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跟我们讲。所以我们看看第四节啊，第四节来一起来念。又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嗯。看来保罗认为我们得到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嗯，是吗？你回去看看这一节讲什么？拣选，是不是第一个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刚刚讲到的，圣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不是？我问你一句话。我问你一个问题，到底是好人进天堂呢？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堂？是不是好人进天堂？哦，是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堂？在基督里的人，更还有一句话可以更一个词更好更妙的，是圣人进天堂，对不对？好人进天堂，不是好人进天堂，是圣人进天堂。是不是？你我是圣人吗？
是。
答得好。为什么？
被神看为圣。
被神看为圣，而且这事情发生了没有？
发生了。
发生了，因为曾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不是？而且他让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什么？圣洁，无有瑕疵，棒不棒？棒啊！可惜，现在你是好人呢，还是圣人？是圣人啊，你要知道你是圣人啊，也许你太太或者你先生不同意哈，但是你要知道你在 天父的眼中是个，是他已经使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了。哈，成为圣洁的，成为圣人的条件是什么？是圣洁，无有瑕疵。唯有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到他面前，对不对？是不是？这句经文里面讲到说什么？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不是？如果我们不圣洁，没有瑕，很有瑕疵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到他面前的，同不同意？啊，所以呢，也许你先生、你太太说，不是不是，你没有圣洁，你瑕疵一大堆一大堆，可是这是在神面前，神说你是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有他的眼光。那怎么样子得到他的这样子的眼光？那我们好好看下去哈。也许还有人说呢，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你现在还不圣洁，你还很努力然后才能够圣洁，然后等到你见天家的时候，然后天父才把你变成圣洁，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说什么？你圣洁了没有？你圣洁了没有？你已经圣洁了，是不是？因为这是什么？成，是不是？成给我们，啊，他什么时候给了我们？在，甚至在说信很好，信不错哈，可是，在第三节的时候是，我这一节是说什么？到第四节。第四节是什么时候？在创立世界以前，你我在创立世界的时候在哪里啊？生出来没有？连世界还没有，你什么时候怎么生啊？你信了没有？你还没有信，你连生出来没有生出来，你怎么信呢？可是这句话是说什么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创立世界之前，是不是？甚至在创世纪以前，你相不相信这句话？这谁写的？保罗写的，我知道。是谁叫保罗写的？神圣灵叫他写的，是不是？这句话真不真？真的，哈，这是给你我的一个惊奇，是不是？这个使你在我父你我在父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福气，竟然是在这创造世界以前就赐给了你和我。我们有没有福气？太多太大的福气了。你要不要相信？你不信的话，你就活得好惨哦，你知道吗？你认为你是圣洁无有瑕疵的吗？哈啊，所以感谢神哈，这个福气在创造世界以前就给我了，啊，好像我爸爸他还不相信有一份工作等着他的时候，那个工作已经在那边等着他了，是不是？是不是？在福气已经给了我们，我们要能够接受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福气？还有没有？要不要看？我们要看哈。好，第五节，来一起来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啊，你我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还很顺，是不是？这是小事吗？有什么理由吗？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赚到了这个儿子的名分？啊，不是，唯一看起来父唯一的理由就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因为？因为什么？因为 爱我们，是不是？这句经文有没有这样子写？是不是？有没有？又因爱我们，第一开始就这样告诉我们了，又因爱我们，对不对？怪不得保罗说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啊！保罗在这里好像非常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显然就是什么？这句话有没有？这恩典是什么？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什么？儿子的名分。这个恩典怎么会降临到我们？我们怎么会有这个恩典？刚刚已经说过了，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赚来的？是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我爸有没有赚到这份工作？在他的观念里头，他没有去面试，是不是？他没有去 interview， 没有去面试，怎么搞的？这份工作就给了他，哈，这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怎么赐的呢？第七节，来一起来念：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为什么是恩典？保罗说是我们蒙了救赎，蒙了什么救赎？是什么？过犯得赦免的救赎。他的爱子怎么救赎了我们？他用了什么代价？他的血得蒙救赎，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蒙了恩典，一方面呢，我们得了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得到的儿子的名分，是不是？你们看到，不但他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他不但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可以见到神的面，是不是？下一步是什么？竟然他叫我们做他的儿子。你没有想到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本来跟他没份的，根本不能够到他面前的，他不但让我们到他面前来，而且给了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子。我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为什么要过犯得赦免？过犯得赦免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得罪了他？我们有没有得罪父人？那个天父有没有？如果我们得罪了他，得罪了神是什么？死罪一条，是不是？是不是要得赦免？我们是要被这样子的应得的死罪之中被救赎出来的。这个好像是不是一个什么？好像有没有听过那个灰姑娘的童话故事？有没有？有没有听过？灰姑娘，对不对？突然之间会变成公主，是不是？怎么有这回事？你知道吗？圣经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哦，好像的哦。啊，你记不记得那个《路德记》？有没有读过《路德记》的？读过《路德记》，举一个手，我看看，好像《路德记》记得吗？啊，好像有一些人还没有读过哈。那我就简单的讲一讲，在以色列士师治国的时候 ，OK， 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王，那个国土还没有。那个十二个支派还没有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那个管辖他们呢是各个支派不同的祭司那个领袖啊出来治理他们。那时候呢，在犹大的伯利恒呢，有一个妇人，她的名字叫拿尔米啊，跟着先生呢，为了逃避饥荒，带了两个儿子啊往那个摩加地去啊，他们在那里呢。就住下来，想不到呢，她的丈夫呢很快就死了。还好呢，拿尔米还有两个儿子， 他们还都娶了摩押姑娘做老婆，好像很好，对不对？在那边可以安居乐业下来，是不是？想不到呢，他两个儿子过了十年呢，也死了。那时候呢，女人呢是靠着丈夫或者靠着儿子养生呢。现在怎么样子？好惨哦！为什么？丈夫也没了，儿子呢也没了，剩下两个儿媳妇，他们三个人怎么生活啊？惨不惨？怎么办呢？还好那时候啊，拿尔米听到了在犹大的伯利恒又有收成了，他们是从那个伯利恒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们说啊，那拿尔米说啊，不如我就回老家，那边有收成哈，不是没有饥荒了啊，饥荒过去了。那他有两个儿媳妇，两个都是摩押人啊，其中一个叫做路德的啊。那这个路德呢倒是愿意跟着拿尔米回伯利恒，你说这个儿媳妇好不好？很好的儿媳妇，是不是啊？你想想看哦，拿尔米和路德的光影是不是比灰姑娘还惨还糟糕？你知道为什么吗？灰姑娘虽然在家里被后母虐待，是不是最少她还有饭吃，同不同意？拿尔米跟那个路德呢没有饭吃的，他们怎么找生活呢？哈，况且哈，拿尔米他们一家呢根本已经离开神赐给他们的乡土，对不对？他们是神的逃兵啊，打仗的时候呢逃兵被抓到是不是要被枪毙的？拿尔米呢是神的逃兵，那路德呢？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那时候呢常常欺负犹太人的，是那个犹太人的敌人的。所以拿尔米跟路德回到伯利恒，你说他们有机会活命吗？如果你去看路德记的话呢，这个两个女人呢居然活下来了。说你我的光景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本来是不是神的敌人？我知道我是神的敌人。为什么？我问的是那个我太太信主的时候，她回到家里，我看她那天晚上，她满脸笑容哦。我一看到她，我说你怎么了？那么高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她说我信主啦。我说信主？什么意思叫信主？他说我得救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得救？他说我得救了。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哎，我告诉你，我是个罪人，我得救了，耶稣救了我。我说你得救了，你是个罪人，这我早就知道了。他说哎，你也是个罪人。我说慢着慢着慢着，我什么时候是罪人呢？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对不对？我连自己是罪人都不知道。你想想看我是不是神的敌人？我是在那个光景下被救出来的。你有没有想到说，居然讲祖宗是神的敌人，甚至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就给我这样子的人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居然还可以被他称为神的儿子，居然还可以得儿子的名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恩典？你说我那时候知不知道这个恩典？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啊！我们本来是神的敌人，但是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不是照着父神丰盛的恩典啊？同不同意？爱子的血是什么意思？爱这爱子流血舍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从得罪了父神的死罪这样子的过犯下救赎出来。我本来是犯了死罪的人，对不对？以前不认识神，认识神了以后呢，觉知到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呢，这神是可信的时候呢，我发觉我不肯信。为什么？ 我信的话要把我的主权交出来的，我一生做主做惯了，我不愿意把我的主权交出来的。你说我硬着心不信他，是不是得罪他？我本来应该亲近他，我没这样做，反而多方面的排斥他，做他的敌人，冒犯他，冒犯神，应该得怎么样的罪？是不是死罪？只有死罪一条，对不对？同不同意？犯了死罪的人圣洁不圣洁？当然不圣洁了。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这完完全全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神迹？是不是一个奇迹？是不是一个恩典？真的是一个恩典呢，啊！本来是他的敌人，居然变成了他的儿女，而且还在基督里要得儿子的名分。拿尔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居然存留下来，不但如此，连他们的丈夫的产业居然还还给了他们，这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那你我呢？我们不但可以回到神的家，神还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还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要得到的产业，这是怎么样的恩典？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重神给了我们什么福气。你去看那个解经书的话，都一直在讲说福气福气福气。这也难怪哈，因为第三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父神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呢，我们不要只看到福气哦，却放了父神借着这些福气带给我们的恩典哦。这就好像什么，我们上石阶，我们把注意力呢都放在一节一节的那个石阶上面啊，就忘记了我们在石阶的顶端呢等着我们的是那个一览无际的风景。你懂我意思吗？我给你大家一个意，大家看一下下一个，等一下看一个图片，看这个图片应该很熟吧。在十六街三塞那边，十六街努瑞港那边是不是有一条楼梯上去，那个好汉坡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楼梯是不是很漂亮？你们看到这上面那个楼梯，那个都有图案的，有没有？你们的眼光是注意在那个石阶那个图案上，漂亮的楼梯上面呢，还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忘记了你要爬楼梯干什么？是不是？你爬楼梯干什么？是不是？有没有看到这个风景漂不漂亮？如果你注意只注意楼梯，没有爬到楼梯上面之后，没有看到这风景，就好可惜哦，是不是？所以不要只注重那个福气，要知道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要不要知道神要给我们的恩典，这个儿子的名分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一个儿子的名分有什么了不得的吗？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来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一起来念。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从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不是一个恩典的意象啊？保罗没有马上回答说这个名分是什么，他倒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奥秘，一个意象。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同归于一？在这边好像没有答案，可是呢你往下看的话，在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天父神呢要将万有呢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伏在他的脚下，然后呢一同归于父神。 因为这世界上是不是只有唯一的神？同不同意？都归于一，这个归于那个真正的一个神，啊，然后一同归于父神。但是这跟父神跟我们的儿子名分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第十一节十二节，来，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有什么大不了的？原来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那这个基业是怎么样的基业啊？第十节怎么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伏在谁的脚下？基督的脚下。那我们跟他一同同得基业，换句话说，这些万有在不在我们脚下？在呀。这是不是一个大有什么了不得的吗？还是真的不得了？到底是了不得还是不得了？是不得了的，是不是啊？感谢神。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恩典？了不得的恩典，同不同意啊？我们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么属于基督的就是属于你我的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是告诉我们，你我都是什么王储啊。最近那个有没有一个世纪婚礼？有没有？谁嫁给了那个？谁嫁给了那个英国的王子？他本来不是在美国的演员吗？不是一个平民吗？怎么这样子？他就是英国的王妃了？他王妃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英国很有身份了？同不同意？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同得基业，我们有没有这个身份啊？本来是一个罪人，是不是犯了死罪的？结果居然可以见到神的面，居然他叫我们做儿子，居然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而且不但如此，还可以什么同得基业，是不是了不得？路德记告诉我们，路德和拿尔米怎么得回他们丈夫的产业呢？原来后来呢，路德跟他丈夫的堂弟波阿斯结了婚，照着旧约圣经的规矩呢，如果你和堂兄的遗孀结婚的话呢，你们的儿子啊，就是你堂兄的继承人，所以路德生的孩子俄贝德呢，就继承了家业，得回他丈夫的家业。不但如此，这个俄贝德呢，还有一个孩子啊，叫耶西啊，耶西还有个儿子叫什么？大卫。后来这个大卫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就是那个后来一统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大卫王。你没想到，所以路德和拿尔米呢，不但得回照他们的丈夫的产业，他们的后裔还成了以色列的王。你说这个恩典大不大？你从我们的中国人，如果他的那个孙辈是大卫王的话，他们是什么？太上王后，是不是？他们是太上王后啊！你们想到，想都想不到，是不是？想都想不到，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有这一回事吗？如果真的相信这个， 我会，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可以跟基督同得基业，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我爸爸得到的那个工作，他是不是不相信？就是告诉他说，你在有一个工作在三藩市等着你，他相不相信？不相信。路德跟拿阿米那时候，你跟他讲说，你不但你回去伯利恒，你会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要得到你丈夫的家业，然后呢，你的孙辈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你说这样子，就像告诉他，路德跟拿阿米相不相信？很难相信，是不是？所以怪不得什么？现在你我知道，我们要在基督里同得儿子的名分，同得这个万有在我们脚下的基业的话，是不是你我都很难相信？但是你要不要信？你相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呢，你相不相信这是真的话，对你我怎么样子过日子，是不是很大的不一样？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一定会发生？我管这个叫做恩典的凭据。我们来念十三、十四节，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第十三节不太好解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里面啊，他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不是好像是说我们受了圣灵，然后这个圣灵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得了应许的印记，是不是？可是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知道那个动词啊，那个印记这两个字呢是一个动词，就是说盖了印的意思，或是被盖了印的意思。换句话说呢，这个意思是什么？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既然听见真道，也信了基督，我们既然信他，这个信呢就表明了我们被圣灵盖了印。听懂了吗？听懂了吗？我们的信是表示什么？我们的信是那个印章，是我们受了圣灵盖了印，所以我们才会信。这很妙哈，我们是用什么东西信的？你信不信我？我信不信你？我们用什么东西信？我们通常对一个人很信的人的话，我们会跟他说什么？我打心里相信你，是不是？我打心里相信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用什么东西信？心，是不是？是不是？那圣灵把我们盖印，叫我们信，这个信是他的印的话，他们圣灵在哪里盖了印呢？在我们的心里头盖了印，同不同意？如果圣灵要在我们的心，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外面呢，还是在我们的里头？在我们里头，是不是？如果圣灵要在我们的心里盖了印的话，他是不是要进到我们里头来？需不需要？他需要进到我们里头来，是不是？你知道吗？这就是秘诀，这个就是那个奥秘。为什么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这个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头来，而且什么样子？跟我们的灵联合了。那你记不记得耶稣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患了血漏的妇人，他相信耶稣可以医他，是不是？是不是？那他是不是要去？他是怎么想的？他说：“如果我去摸他的衣服，我的病就好了，是不是？有没有？有哈？那你没想到说他去摸耶稣？”他生病了，他这病如果是传染病的话，那耶稣就惨了， SARS 那还得了，到底是他污染耶稣呢，还是耶稣医了他啊？耶稣医了他是不是？所以耶稣把他弄干净了是不是？那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的灵是不是肮脏的、不圣洁的、有瑕疵的？如果耶稣的灵进来跟我们的灵联合的话，我们灵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他把我们搞干净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奥秘，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圣洁无有瑕疵，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所以我们取的那个为这个新的教会取的名字叫做联于基督教会，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灵已经跟耶稣联合了，所以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事情呢已经什么成就了。然后呢我们的信是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跟我们的心里盖了一个印。所以刚刚说什么信是不是？刚刚我在我们什么时候变成圣洁无有瑕疵，是我们信。对，我们信就表明了什么？圣灵在我们里头已经盖了一个印。那个之前，甚至在盖那个印之前，他就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我们的信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父神，认识他在我们的心里头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相信说这些事情完完全全是真的，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从第三节开始，保罗一直带着我们一直往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要一同得到基业。到什么时候这个目标才会实现呢？什么时候？只等到神之名被赎的时候，是不是？所以你们看，想想看，说我们在他这里面竟然跟耶稣要治理万有的哈。所以呢，耶稣在天父在他的爱子的耶稣基督里头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将来要得到的基业。我们很难相信，但是呢，圣灵在里头，在我们里头告诉我们，确确实实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真的啊。所以呢，我不知道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难处，不管你当前有什么困难，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头你一定有这个盼望。因为保罗在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说的这句话，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我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已经 为我们预备好了，这是我们要神天父要我们得到的恩典。这样子的好不好？你爱不爱慕基督？你愿意心里头存着这样子的盼望吗？你心里相信有公义的冠冕为你我存留吗？你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信，有这样子的望，有这样子的爱，你就没有白活这一天。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信，有这样子的望，有这样子的爱，这一天你就在颂赞父神的恩典，这一天你我就在荣耀神。阿们，阿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了你的灵来帮助了我们， 你已经赐下你从你而来的聪明智慧，叫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都存着感恩的心过日子，直到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的那一天。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你，我们的阿爸父神，直到永远。也让我们颂赞你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乃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